我们来看一点圣经，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我们昨天还没有，印尼小姐还没有拿到今天我们奖章的印尼文翻译，有没有？印尼文翻译，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那下面小字说宝座或者居所，我们把宝座改成居所再读一遍好吗？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居所的。以色列讲到神的百姓啊，对我们今天教会而言也是一样的，主用我们的赞美为他的宝座，为他的居所。你知道我们在地上所能够看得见的甚至去揣摩去思想的，最伟大的，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莫过于天，对吧？古代的人抬头看到天他们那是他们所能够看见的，所能够揣摩的最伟大的东西。那对我们今天的而言，我们对天的认识可能比他们更多一点也因此我们了解天是比可能古代的人所了解的更加的伟大。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天顶多也不过是神的座位而已，这是他的座位而已。而地，我们脚踏的地也不过是他的脚凳。可是在这里，大卫在这篇诗篇里面放胆说，神用我们的赞美为他的宝座，为他的居所。赞美使我们更深的与神同住，因为他用我们的赞美为宝座。赞美使我们的生命的锚能够更下在一个稳妥的地方，就是在神的里面，在永恒的里面。今天早上我要给大家讲这个题目，赞美，一个很普通的题目。我们从侍奉主以来，我们常常不时的讲这个题目。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遇见的许多基督徒对这个题目的认识蛮有限的，因为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唱诗歌之外没有什么更多关于赞美的这一件事情的教导跟学习可是其实这是圣经里面很要紧的一个题目。赞美当然不只实行在神身上，也实行在人的身上。我们称赞一个人，赞美一个人，赞美是一种无私的行动没有私心的行动，它跟批评论断是相对的。赞美是一个无私的行动，它跟批评论断是相对的。你赞美一个人，你是在肯定他，在赞赏他愿意你所称赞的人得着别人的注目得着别人的称许，对吗？当我们赞美人的时候维基自由百科把赞美定义为，在电脑里面维基自由百科把赞美定义成对一个人或者事物做出正面的叙述的行动。我再讲一遍，赞美就是对一个人或者是对事物做出正面的叙述的一个行动，听懂吗？就是做出 positive 的正面的叙述。韦斯大词典，这个大概是字典里面最有名的英文字典，韦斯大词典 Webster 他把赞美定义成以言语或者歌唱来颂扬对象，当然不一定只是神， 可是也包括神，他们特别是针对神，以言语或者歌唱来颂扬，因着其完美或者是美好的作为而来尊崇他，也是赞美的意思。再讲一遍，以言语或者歌唱来颂扬，因着其完美或者美好的行动、美好的作为而来尊荣他、尊崇他。赞美，赞美比批评更尊贵、更有尊荣。赞美是跟批评论断相对的，可是赞美比批评更尊荣。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不懂这个事，他们以为对人或者事情提出批评，甚至贬损别人，似乎是一种显示自己高人一等，比别人懂得这个事情，比别人会的一个表现。可他们弄错了，赞美不是这样，批评论断不是这样。批评论断，当你贬损别人的时候，通常自己也会被拉下来，可是你用赞美来尊荣人就不一样，你自己会一同被提升。常常对人说出赞美的话、肯定的话、尊崇的话，那是一种崇高的爱。我们应该养成这个习惯，对人说出赞美的话，赞赏他、称赞他、肯定他。你应该常常对你的朋友，也许你的同工、你的儿女、靠近你的人、你所接触的人，常常说出赞赏的话，说出肯定的话。你跟他们说我喜欢看到你，这个很简单的话可以让很多人得到造就的。很多父亲从来不跟他的儿女说这种话，其实这是父亲能够对儿女所说的话最能够造就他们的话之一了。就是在家里面，也许他进你的房间，你说嗨，我很喜欢看到你，你说这有什么好说的，每一天在看到，可是就是像这样。你如果愿意这样，对有一些父亲你可能会觉得说不出口，当你觉得这样说不出口的时候，就表示你非常的需要，你离这个有相当一段距离。你离开很自由的、很习惯的赞赏别人有相当一段距离，你要加把劲，要努力一点。其实呢，就是愿意开口，有一个第一次的开始就会不一样。有的时候如果一个朋友跟他说我很高兴听见你的声音，就是像这样很好的话，对不对？你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人家跟你讲这个话，你也会觉得有一个甜美的味道，那为什么你不对别人这样讲？看见人做一件事，你跟他说 good job， 说干得好、做得好，就是像这样。你可以试试看。你如果是比别人地位高的人，你说这些话有时候意义就更好，人的感觉会更好。不要以为你表达你地位比较高的方式就是批评或者是指正，并不是这样的。当我们赞美的时候，赞美比批评更加的尊荣、更加的尊贵。你批评别人、贬损别人，自己会被拉下来，你赞美别人，我们常常会一起得到提升。常常对人说出像这样赞赏肯定的话，是一种崇高的爱。试试看，有的时候跟也许是你的儿女说 I'm proud of you， 我以你为荣，就像这样的话。当你批评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过，如果我们批评别人，而你又是一个诚实的人，你就面对自己必须继续节节高升的压力。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他说如果我们论断别人，自己所行却和那个一样，那我们就糟糕了。 那我们常常容易看见别人不足的地方而来批评，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对吧？那我们常常容易看见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所以当你批评别人的时候，很容易我们自己其实比我们所批评的也许还糟糕一点，或者是还没有做到另外一些事情，所以如果你批评别人，你就面对一个你可能自己要步步高升，要不然就会很不好意思的这样一个压力，可是如果我们赞美别人，赞赏别人，那个会更带给我们甜美的安息，其实是我们不自觉的很自然的节节高升，所以你应该试试看，不只是不要批评论战，而是习惯于赞美别人。我认为赞美是一个尊贵的习惯，如果你期待自己成为一个更有地位、更被人尊重的人，你一定要学习这个尊贵的习惯，就是赞美、赞赏别人。可是圣经常常把赞美用在神身上，对吗？我们赞美神，所以我们称赞美神是一种神圣的习惯。古代有不少圣徒，劳伦斯弟兄啊，像这些人，他们都称赞美叫做神圣的习惯，所以这是今天我的题目，让我们成为一个赞美神的人，赞美人也赞美神的人，那是一个尊贵的习惯，是一个神圣的习惯。你有注意到我用习惯这个字吗？那意思就是你不自觉的，没有刻意的，也很容易做的事情，因为是一个习惯。那习惯是可以养成的。我们常常说，有的人常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要拿这个成为你怠惰的借口。那个通常是指的改变别人，所以你不要那么整天的尝试要改变别人。尤其结婚以前，女生特别要留意，很多女生都有这种习惯，就是看见她所爱的那个男孩有一些缺点，她并不喜欢，他心里会觉得说，等我结婚又慢慢改变他。那是神话故事，多半的时候是没办法的，所以不要相信这一件事。可是就着改变别人而言，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事实上不用到很大，孩子大概从10岁以后，你就会知道你想要改变他是很不容易的事，一直到90岁都是这样。那可是这句话不要成为你怠惰的借口，因为如果我们有意改变自己，那这句话完全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就是到年纪很大还是可以养成新的习惯。我看过有一些年长的80几岁了，他们养成新的习惯，可以，如果你愿意。所以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态度，不要只是说啊，我没有那么想赞美就不赞美，不，你要去养成习惯，这是一个尊贵的习惯，是一个神圣的习惯。圣经把赞美用在神的身上，成为人和神相交的一个核心。我再讲一遍，圣经把赞美用在神身上，使赞美成为我们人可以跟神相交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你只要读诗篇就知道了，你读比方像先知们所写的话，他们常常里面无论讲什么，忽然就发出对神的颂赞来。在新约圣经里面，你看见使徒们所写的书信也是这样，他们常常写了一段话就会发出一个颂赞来。赞美是人跟神相交一个很核心的东西。赞美神可以有好些说法，我用英文不同的字来讲到，圣经里面当提到赞美的时候可以包含哪些意义，或者是哪些字眼来表达的意义。赞美这个字 praise P-R-A-I-S-E 就是我们已经说明了，赞美包括感谢，对不对？基督徒蛮习惯把感谢、赞美、赞美、感谢放在一起讲，所以赞美包括感谢，你去留意到别人给你的恩惠， 把人家给你的恩惠你放在心上，而且看重它，你才会发出感谢，不是吗？有的人不这样做，人家给他恩惠没什么感觉，好像应该的，或者连想都不去想，那个是一个非常的非常的，我不知道该不该用这样的话讲，非常的卑贱的习惯，就是不太注意人家给他的恩惠。人家给你的恩惠，如果你看重，那那个跟赞美的意思一样，你让别人所做的事情被注意到，而且被看重，被高举，被尊荣，对吗？所以你会向他发出感谢来 ，Thanksgiving， 我们的感谢跟赞美是有关的，跟赞美相关的，常常也在圣经里面用的字是敬拜 ，worship， 敬拜，对吗？哦，如果你想要更好的赞美一个人，你当然不会敬拜他，可是如果是神，我们会敬拜他。其实对的也有一点是这样，你非常尊崇一个人，你就会对他有一种更尊敬，甚至有时候有一点怕他的味道，爱他又怕他那种味道，那是敬拜的意思之一。敬拜赞美有的时候我们用这种方式讲是一种尊崇，尊崇或者一种带着敬爱的尊崇。英文有一个就叫 homage， 你们听过这个吗？ H-O-M-A-G-E homage， 听过这个吗？这是一种，这个是有的时候被用在异教崇拜上面，可是对神我们一样可以这样，或者另外一个字更常用的叫 adoration， 你们听过这个字吗？ A-D-O-R-A-T-I-O-N adoration， 那是一种一种挚爱，一种倾慕的感觉，就带来敬拜，带来赞美。还有一个字讲到赞美也很好，更具体的行动叫 applaud， A applaud， A P P L A U D， 是不是两个 P 的 double P， A P P L A U D， 听过这个吗？名字叫 Approaching， Applaud， 那个意思就是喝彩欢呼的意思，这个年轻人比较会做的事。所以我蛮相信，我今天开会的时候提到，当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小孩子，圣经常常讲到童子，可能也有包括青少年在里面，就像圣经讲少年人50岁也有时候被称为少年人一样，在旧约圣经。所以那些孩子，那些年轻人夹道欢呼的时候，我想他们包括了喝彩，包括了也许有人尖叫，或者是像鼓掌，像这样喝彩欢呼，就是这个字。我们的赞美有时候包括这个，就是说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我刚刚提到韦斯大词典，他把敬拜 worship 定义为以无比的爱与绝对的降服来尊荣对方。好，这个说得很好，他说以无比的爱和绝对的降服来尊荣对方，那是敬拜的意思。你记得住刚刚这句话吗？跟我讲一遍，以无比的爱和绝对的降服来尊荣对方。那刚刚我们提到 adoration 尊荣这个字，韦斯大词典是定义为一种挚爱和倾慕的感觉，你对对方有一种挚爱跟倾慕，倾慕听得懂吗？钦佩爱慕倾慕的感觉，那是一种尊荣。维基自由百科对于敬拜这个字 worship 这个字，他强调这是很多人用的，但是英文用 worship 这个字，他们觉得这是 worth 跟 ship 是加一个变成一个就是抽象名词的时候用的，worth 是 p 配得的意思，对不对？值得，配得的意思 ，worth， worth， 意思就是神配。当你觉得神配，那就是一种敬拜。无论你想要想到什么最好的形容，最奇妙、最美丽、最有能力、最圣洁等等，神都是配得上的。这个 worth。Worship 敬拜有像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你觉得神配，就像一首诗歌说羔羊是配，是羔羊是配得一切尊荣尊贵权柄荣耀能力感谢等等，这是在启示录里面万物对神的敬拜。维基百科认为 Adoration 是表明用一种深刻的感情来给出爱 ，adoration， 用深刻的感情来给出爱。那中东那一代，包括以色列人，包括阿拉伯人，当他们用到敬拜这个字眼，用在神身上的时候，他们用到敬拜这个字眼很有意思，他们常常有亲嘴的意思。在中东那里，不只是旧约的希伯来文，就是在中东那里的语言。他们常常讲到敬拜的时候有亲嘴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想到敬拜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可以想，对不对？不是只是开口说感谢赞美你而已，它包括一种挚爱，包括一种倾慕，包括像亲嘴一样最亲密的那种关系，包括向神感谢，甚至向他喝彩欢呼。我讲的这些不是道理，而是我们可以实行的。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到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今天那些追逐偶像明星的粉丝们，他们的表现我觉得是赞美跟敬拜最佳的诠释了。那些粉丝们对于他们的英雄人物，他们偶像的明星、歌星、运动明星等等，他们的表现是关于敬拜赞美最好的诠释。你看他们怎么样爱慕那个他们的偶像，他们会注目凝视，无论在书上、在报章杂志上、在书房，只要看得到那个偶像的任何跟他有关系的图片、报道什么，他们都会注意到，对不对？他们会注目凝视，会很注意看，有的时候他们会发出欢呼，会发出呼喊，很享受他们贵重的东西，好，对吧？很多粉丝就是这样，甚至想以身相许，然后他们觉得自己一个人爱慕这个偶像还不够，成立后援会，是不是叫后援会？你不觉得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吗？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也很想跟大家更多的人来敬拜他。诗篇里面大卫他们这些诗人也都呼吁别人来敬拜神，当他们更多的意识到神的荣耀甜美尊贵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不但自己赞美，也希望别人能够这样。我相信圣灵能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耶稣的粉丝，使我们因为他而着迷，我们可以像那些粉丝们一样爱慕、注目凝视，发出欢呼喝彩，很想送他贵重东西，甚至以身相许，盼望大家都一起来尊崇他、爱慕他。就像我常常想到司布真，常常想到，因为我也是他的粉丝。他得救的时候，是因为圣经的一句话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那天他眼睛被打开，看见主。后来他这样讲：“他不是看见主得救，然后接下去就有很多的基督徒的责任什么？不是的，对他来讲，那就是一个一辈子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的开始。”他说从那以后，继续的仰望 注视耶稣，看耶稣，他说他是望眼欲穿的望，这是他用来形容的，就是像这样。你知道这些粉丝们常常对他们的偶像明星还不只是这样的表现，感情的表现而已，他们会对那个人做出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喜欢什么啦，他穿什么衣服啦，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啦，他的家庭啦，很多东西他们会做出深入的研究。你不觉得我们这些神的粉丝们也应该这样认识神吗？对不对？那是很真实的。我现在是跟你讲道理，可是当年我遇见主的时候，成为耶稣的粉丝的时候，我并不懂这些道理，可是很自然的做这些事。那个时候我们初认识主，我们就变成不太在意你的遭遇，你的环境，那些都不太在意，根本不太在意神怎么样赐福，没有整天想的是哎，这件事情希望神怎么帮助我，或者神做了什么工作，我们并不太在意那些，我们只关心一件事，就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被他自己吸引。我们那时候真的从一起头就是这样，那时候才18岁，我的信仰并不是那种我们祷告神垂听很奇妙神帮助我们，并不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这样，虽然我们也有很多那样的经验，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是遇见事情变得很顺利并不太重要，我们遇见挫折一点都不会问说为什么神这样对待我，我们从来不这样问，我们就是全心全意想要更认识他。如果遇见挫折，我们就问说在这里神想要做什么，神为什么是这样一位神，我们会这样问。我们只关心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在一切的境遇里面，我们就追求要更认识耶稣，更认识神。你不觉得应该是这样吗？保罗就是这样，他说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他把一切都看为不太重要，他以认识，追求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标准的粉丝的行动，他以追求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就像奥古斯丁用另外一种方式讲，他说他掳掠我的心，使我的心着迷，那也是标准粉丝的表现。先知何西阿呼吁神的百姓，他说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对吧？这个不只是包括我们去做研究，也包括一个整个感情的投进去。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的末了，他在世上留给我们最后的话语，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他叫我们要在认识主的恩典，认识神自己的知识上面有长进。他说我们要竭力追求在信心、爱心、忍耐、前进等等许多的事情上面竭力的追求。他说这样才能够使我们在认识主上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对吗？所以如果你遵从主，你做一个赞美神的人，你也会这样，你会全心全意想要更多的认识他。为了这个，你我们需要用到我们的所有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悟性，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直觉，我们都很需要这个。我常常在我的小神学院，或者有时候我们被邀请去带领查经的时候，如果我带领一个祷告，我常常为人祷告，求主赐给我美好的悟性、美好的记忆，还有美好的想象力。我们很需要想象力才能够更认识神，那是神赐给我们的。当然，那不是乱飘的想象力，我们有神的话啊，帮助我们在那样的一个路线上面，让我们有更多的想象力。 为了这个，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默想思考。我这两年在我自己的教会，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姊妹常常做神圣的诵读，好好的吟诵神的话，把神的话据为己有，去默想他，然后带着这样对神更多的认识去默观，默观 contemplation 啊，我们闲散比较多会用等候神来想来讲他，等候神，注视耶稣，仰望他，我们需要常常学习这个。你想要更认识神，需要这样。就像昨天聚会结束的时候，我提到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他就是像这样的人，常常花时间默想。他骑着马到森林去，他有时候把马缰绳一收，就随便马怎么走，他闭上眼睛，就是睁开眼睛，他也神游于神的同在里面啊，默想神，感受到神。有的时候主因此更多的向他显现。昨天我们提到，他提到他的经历，当主更多把他的荣耀、圣洁、威严、荣光、甜美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可以在那边哭泣，痛痛的哭泣一个小时。而那个哭泣不是难过的哭泣，他说他那样渴望，好像那么低微，躺卧于尘埃，最好能够淹没在地平线之下，能够一无所有，好叫神成为一切的一切，好叫神来充满，好叫只有神被尊崇，就是像那样。昨天我跟大家提到，你不一定有圣灵可以去，因为我自己当年十几岁的时候，我是在大都市里面的一个楼上一个小房间里面，你一样可以经验这些事。你那么被神吸引，因他着迷，你常常朝思暮想的就是他，还有他的话语。有的时候神那样子临到我们，我们也是这样，就是渴望卧于尘埃，让一切遮盖在我们上面，只要神被彰显，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就成为这样。所以前一阵子我在我们的教会讲到迈向老年的艺术，我们提到写了一本书的古伦神父，他是德国人，所以他用德语来讲，他说感谢这个是 Duncan 这个 德语跟德语里面的 思考思想 Denken 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的。所以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感谢赞美的人，你一定要有默想，有真正的思考，向神发出赞美感谢是需要思考的，你知道吗？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经文，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一起来读：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再读一遍：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后来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引用这段话说，我们要时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便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对吗？所以赞美神，你不要常常说我心里赞美就好，那你说嘴唇的果子，光心里赞美是不够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赞美被说成像献祭一样，你知道献祭你不能够随意献的，献祭并不是说我只要拿出东西给神就好了，并不是的。圣经明确的教导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献的，到了新约时代什么东西都是洁净的，可是在旧约时代神借着这个要让人明白，我们献祭就是给神，也不是像我们以为只要给神好像神就好，并不是的。我们必须给出的是洁净的。今天我们给神不一定是要给出什么东西来，也不是只是金钱的奉献，而是要献上我们自己，对吗？可是我们要小心，不是你只是卷起袖子来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就叫做献祭给神。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祭物神并不悦纳的。 圣经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跟神跟人之间有嫌隙，我们还有得罪人的地方没有解决，我们还对人有苦毒，我们还有没有饶恕的地方，然后如果我们带着礼物到祭坛那里献祭，神并不悦纳那样的献祭。主跟这样的人说，先去解决跟你弟兄之间的问题再来献祭，对吧？在旧约时代有一个祭司，有两个祭司，他们献的时候后来被神击杀，因为他们献上燔火，他们不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献。如果有一个以色列人看家里面这个驴子很棒又健壮又好，就起意要献给神，他带到会幕那里去一定会被祭司拒绝的，因为驴子是不能够献祭的，它是不洁净的动物，他们只能献牛啊、羊啊、雏鸽啊，像这样。所以旧约圣经神用这些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小心，我们献祭是不能够轻忽的，所以需要像感谢一样，需要经过思考，要谨慎的思考，问问自己，我献的是神喜悦的吗？你知道圣经里面在人类历史上面第一次的献祭就发生过这种问题，所记载的第一次献祭，也许那不是真的第一次献祭，可是圣经有记载的，就是亚伯跟该隐献的祭，你记得吗？一个蒙神悦纳，一个没有蒙神悦纳。从一起头神就让我们知道，你要献上是要经过谨慎思考的。我们献上赞美也是一样，献上感谢赞美，有时候你需要思考，我所做的是不是神悦纳？常常查验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是不是高举神的，是不是圣洁的，是不是为着神的？只有那样才会蒙神悦纳。常常留意我们的感谢赞美里面有没有带着对神的倾慕，对神的挚爱，有没有带着生命的降服，这都是我们刚刚提到敬拜赞美各方面相关的字包含的含义。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发出欢呼来，喝彩欢呼，有时候我们会在他的面光中喜笑，甚至有的时候用鼓掌用跳舞来表达我们对神的赞美，表达心中的喜乐，这都是旧约诗篇里面诗人有的时候用的方式，对吧？到今天还是一样。这不是只有那些比较轻浮的人或者年轻人才这样做的啊。比方我很喜欢想到150年前在美国穆底布道家穆底的同工 R.A. Torrey 刀磊弟兄，他是穆底圣经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你光看他的照片就知道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人啊。他也确实是，他的学生都很怕他，当他们发现他的孩子跟他可以玩得很愉快的时候，他们都很纳闷，他们回去问他的孩子，你不怕你爸爸吗？他们那些学生都觉得他非常的威严，可是他有另外一面，他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孩子的人。可是这个人无论怎么样他都是一个严谨的一个人。他有一个女儿在读中学的时候，刚好当时的总统到了他们那里有一个演讲，那他们学校得找几个票，几张票可以有一个座位参与那个可以一睹总统的风采的一个机会啊。因为他的这个女孩子的，就是 Torrey 弟兄的女儿，她的在学校表现很好，所以老师把其中一张票给了她，让她等于她被选上可以去参与这个聚集，可是她拒绝了。她老师知道她的爸爸是牧师，是穆底圣经学院的院长，所以就问她说，你拒绝这个是你爸爸不愿意你去吗？他说不是，他不知道这一件事，可是我想如果我去他不会很喜欢。他很清楚知道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不是那种会觉得说很好的机会可以有机会看见总统，他不要他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地上尊贵的人神看不一定是最尊贵的，他要他只看重神看重的事。 所以他有像这样 的特质。可是你知道，当他侍奉主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他没有像圣经所说的被圣灵充满，所以他非常认真的寻求主、祷告、查考圣经。后来他那么相信那是神为每一个神的儿女预备的，所以他就凭信心接受。他接受以后，他并没有很明确的经验，并没有充满了喜乐啊、倒地啊，像那什么经验都没有，很平静的。他之前跟神祷告，如果他没有得着，他会暂时放下传道的工作，因为他查考圣经，他发现人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怎么能够好好服侍主呢？可是后来，神让他从心里面确信他得着，其实完全没有外在经验的表现。可是他说，接下去那个主日他讲到带领聚会，他感觉到一个新的能力在他的心里面，而且也看见果效。可是差不多两个礼拜以后，有一天他在他的家里面，好像正从楼上走下来，在楼梯的中途，忽然神的灵那样临到他，他自己这样形容，他说，我就像早期的卫理公会寻道会的信徒一样，大声的叫喊。他那样充满了神，他就在神面前欢呼喝彩，大声的叫喊，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人。我想他以后还是一个严谨的人，可是有的时候可以在神的面前这样大声的欢呼。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把感谢、把赞美说成是一种献祭的举动。你知道，献祭在旧约时代包括了一种对神的纪念。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先筑坛献祭，表明他不忘记神。如果用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说，我们可以说，你如果搬家搬到一个地方，你一定要优先赶快找到一个好的教会，可以委身在其中，而且你的家也要继续有祷告，有敬虔的操练在你的家里面。而这样的献祭会把我们心中的爱激引出来，你常常这样纪念神，会把我们心中的爱激引出来向神流去，而当经过我们的心的时候，就会帮助我们浸泡在神的爱里面，好像神同在的波浪洪涛漫溢过我们的全身一样。神希望我们这样，所以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爱就更多的临到我们，神的圣灵的高抹、神的大能会更多的运行在我们的身上。马丁路德在翻译圣经为德文圣经的时候，他把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就是诗篇50篇23节，还记得那段经文吗？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他把后面一段话翻译成这样，他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这就为神开一条路，可以把救恩显明给他。很好的翻译。我听说到现在有不少德文的译本仍然用差不多像这样的译文在翻译这段话。当我们以感谢赞美献上为祭的时候，就为神开一条路，使他可以把救恩更多的向我们显明。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19节。以弗所书第五章19节，这是新约圣经提到赞美的重要经文。前一节讲到被圣灵充满，后面讲到赞美，显然这两者也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会能够更好的赞美，可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前就应该开始赞美。赞美有时候也影响被圣灵充满。十九节一起读，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我记得以前刚开始台湾有更多教会学习更多的敬拜赞美的时候，有一些神学家就批评说，你不应该整天跟神说哈利路亚，因为哈利路亚意思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干嘛跟神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可是他们忘记了圣经有这一句话，赞美的时候要彼此对说，对不对？如果彼此对说，为什么不可以说？我们就在聚会里面说的时候，好像彼此之间一起来表达那个 对神的赞美。请再看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也请一起读。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保罗在这里讲的更丰富了，对不对？还包括了彼此教导，所以我们的赞美可以包括彼此教导。有时候你起来赞美神，你是向神发出赞美，却有教导别人、激发别人的作用在里面。这里他把保罗把他跟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放在一起讲，所以综合了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你就会发现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你离不开圣灵，赞美神的时候离不开神的话，对不对？一个人更多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一定会帮助他赞美得更好。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也会帮助他赞美得更好。颠倒过来也是一样，一个人想要赞美得更好，会帮助他更想要把神的话读好，也会帮助他更多的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讲过，敬拜赞美是人跟神相交的一个核心。既然是这样，那么我相信敬拜赞美就应该是基督徒聚会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对吗？因为那是我们大家在一起，众圣徒一起领受神，一起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一起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的场合，在一个聚会里面。所以在聚会里面，基督徒的聚会里面，赞美应该是一个它的精华的所在。因为神在圣徒的聚会中作王，那我们来到聚会应该决心投身在敬拜赞美里面，你知道吗？主曾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爱神，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对吗？ With all your heart， 尽你的心， With all your mind， 包括你的心智， With all your soul， 还是你整个生命， With all your strength， 你的力量，全人全身，你应该全部投进去爱神。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敬拜赞美不是也应该这样吗？对吧？全人全身的投入。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开口赞美他，或者说出爱的语言，有时候紧紧的拥抱，一个爱的注视，甚至有一些场合你会拍手喝彩为他欢呼，对吗？那我们都可以在聚会里面这样做。我再讲一遍刚刚讲，你爱一个人会这样做，你敬拜赞美在聚会里面你也可以这样做。有的时候你开口赞美他，有时候你甚至会大声的欢呼喝彩，有的时候你说出的就是爱的语言，不一定是很激烈的赞美的话，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紧紧的拥抱，一个爱的注视，这些都可以实行在聚会中，都是我们赞美神的在聚会中所做的事。诗篇里面大卫常常这样做。那我们学习这个，最首先有别人写好的诗歌跟歌词跟乐曲，我们先从诗歌开始。多半的人赞美神都要从诗歌开始。不好好唱诗歌的人，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学会更好的赞美神。我不时的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人家唱诗歌他就这样，唱诗的时间不是叫你欣赏别人唱诗的，有人闭着眼睛，也许他觉得他很想安静，可是我建议你，你如果偶尔别人唱诗的时候你很想安静，我能了解，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可是如果你经常这样，我想不太好。既然大家在唱诗歌，你就好好的学习跟随聚会的灵，都会有帮助。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我遇见主，我很知道怎么样亲近神，有时候我也赞美他，有时候那么安静，感觉到神的同在那么甜美。后来我开始信主好几年以后，才有机会参加比较是这样带领的聚会。然后这样带领聚会的时候，我就有点抛锚了，遇见一些挫折。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在赞美的时候，我正好想要安静。有的时候他们安静的时候，我心并没有那么安静。可是我需要学习，那是另外一种学习，那个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平常要注意你的喉咙，不要伤害你的喉咙，而且尽量带着最佳状态参加聚会。OK， 二十几年前有一次韩国赵永基牧师到台湾来主领聚会，那个时候我是筹备同工之一。结束那个聚会以后，我们几个牧长送他到飞机场去，那些大牧师们周神柱牧师啊张茂松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都不太跟他讲话，所以我想亮着他在那边，他一个人就背着手在机场这样所以我就过去跟他讲话，我不知道他讲什么，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听起来问这种大牧师这么小问题有点奇怪，可是他没有敷衍我，他很认真的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发现他常常讲到可以用很大的声音响亮的声音讲到，讲很长，喉咙也不会受伤。其实我自己也还好啦，我不是不懂这个事情，但是我平常声音没那么大，所以我就问他怎么样能够这样。他就笑一笑跟我讲，他说我以前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是很年轻的时候，宣教师们教导我们四件事情。他说第一我们都知道，就是你预备也许温开水或者是一个菊花茶蜜茶之类淡淡的哈，这样子你有时候喝一点水保护喉咙。第二，你在聚会中如果你需要大声的讲道，在大声说话之前你最好暖过喉咙，意思你曾经你不要早上起来都一直都没有讲话，然后忽然来到聚会就要大声讲道，这样会伤害喉咙。所以也许这是为什么箴言告诉我们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是咒诅他早上起来无论说什么话都还不合适太大声的说话，你先不要太大声，读一点圣经啦，祷告啦，这样会好一点。所以早上起来就尖声叫喊骂你的孩子也不妥当第三跟第四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他说如果你讲到在讲台上人家弄那个电风扇，他说不要从颈后吹，从前面吹比较没有关系。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我们觉得我们保护喉咙从前面吹好像比较会伤害喉咙，他说不是的，从颈后吹比较伤害喉咙。后来我问过异界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这是对的。第四，他说当你需要大声说话的时候你要收下颚，不要这样，不要把头这样抬高这样说话。这个也是我原来的想法刚好相反，我们会以为把头抬高好像喉咙这里比较疏解对不对，可是不是。后来异界的朋友说我们喉咙的结构确实是收下颚的时候对声带比较会有保护，所以我们现在都用投影，它很害人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仰着头在唱诗歌了可是你在聚会的时候无论怎么样尽量的洪亮的唱诗歌尽你的力量。如果你是本来嗓门就特别大的，可能你要稍微节制一点，免得全场都只听见你一个人的声音，可是也不要不释放，所以有的时候大声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其他人尽量的唱的响亮一点，而且想办法想要唱的更好。你说我所以不唱就是因为不会唱，而且人家唱高音我就唱到低音去了，有的人真的是没有音感，就是你跟他说哆他就唱的哆，反正就是他无法抓住说我唱的音跟你音是一样，可是没有关系，你要学这个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唱。我想神不是看我们唱的像不像一个非常好的合唱团的样子，而是看我们的心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提过有一个人，我现在不太记得，好像在提到他弟弟大概还是提到谁，但他有一年从台湾回去回家乡参加教会的聚会，他听见后面有一个男生唱得很好听，他就回头看一下，他发现是他的兄弟，应该是他弟弟，因为他没有哥哥，他是老大。他说我弟弟本来是很不会唱歌的，他没有想到他现在唱得那么好，他知道为什么，他就在教会里面常常唱常常唱，甚至参加诗班，后来他 他就唱得更好，这是真的。那我不是叫你跟别人比较，有的人根本不用练就唱得比别人好，有的人练了以后还不会唱得比别人好。可是你不用跟别人比较，你想要唱得更好就好了。你不要说哎，赞美神就好了，哎，出的喉咙怎么唱神都悦纳。可是诗篇不是这样说的，大卫写的诗篇提到说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唱得好，就是弹得巧妙，声音洪亮。所以无论是用乐器无论唱，我想神都喜欢我们带着一个态度，我想要赞美得更好，对吗？除了唱别人写的诗歌以外，如果你还没有这个习惯，我现在一定要教你这件事，就是学习用自己的话语自己的调子来赞美神。你参加我们聚会，你会发现我们同声赞美的时候，有一些人用唱的赞美，对吗？不一定用人家写成的调子，有的时候那个调子有点单调，有的人会调子还比较有变化，随着每一个人的音乐的才能不太一样。那当然你也许可以先用诗篇里面的话，有时候诗歌诗篇里面的话来成为你赞美的话，但是我建议你那样的赞美不要一定要讲哇，弄出很多很漂亮的一番话，有时候你只是一些重复的话没有关系，你就只唱哈利路亚或者耶稣我赞美你就可以唱两分钟五分钟，那是很好的事。那个会帮助我们学会另外一种赞美，就是更多的用灵来赞美，也就是悟性的话不是最要紧的事，对吗？当然有用悟性的话赞美的时候，可是你在用悟性的话赞美的时候，有时候用简单一点的话，重复的话，可是因为有一个调子你就不会觉得无趣，继续这样赞美，那个会有一点接近像唱灵歌一样。我们可以学习这些事。我记得也差不多二十几年前，有一次台北的教会请了 Jack Hayford 牧师来，海夫德牧师，你们知道海夫德牧师，道上教会的牧师，你唱过一首诗歌叫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那是他写的，他自己写这些短歌，可是他在他们教会他们还是唱很多传统诗歌。那时候台湾教会刚刚接触更多接触灵恩，还有敬拜赞美学校，就是何用文宣教师他们，所以还有以林和萨娜带出来的，包括那个新歌颂扬等等新的诗歌，那时候好像还没有赞美之泉的时代。那教会的敬拜赞美就变成很多比较走向灵恩的教会几乎就不再唱传统诗歌了，他们觉得过去唱传统诗歌都死气沉沉，几乎都在唱那些短歌，连带的方式都已经有新的样式。那次聚会也是这样，他们请海夫德牧师做讲员，可是每一次的带领的敬拜都是由不同的教会负责那一堂的敬拜。我记得最后一堂海夫德牧师上台以后，还用温和的方式稍微分享一个他不一样的看法。他说在他的地方他们不是只唱这些短歌，他们最主要还是仍然唱传统诗歌，可是还是会有短歌就是了。然后他还直接示范说我们也会让大家有同声赞美的时间，而且我们会唱着赞美，然后他当场就用一个调子唱着几句赞美的话示范给大家听。可是我想当时在场的包括了带动近年来在台湾的这些复兴运动的好几位领袖都在场，他们好像没有一个人听进去，因为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做这一件事情。可是我们自己原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一直想要持守这一件事。我晓得一直有一个人在台上带着唱一首诗歌一首诗歌的唱，比较会帮助一个新来的人，帮助不太会自己赞美的人。所以如果你要教会增长，似乎那种方式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还是不愿意改变我们的一些做法，我还是觉得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同声赞美的时间，而且唱到忘记谁在带领聚会，唱到忘我，唱到我们觉得我们面对面站在神的面前，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继续这样，这是美好的传统。如果你赞美到那样地步之后，你就会常常很想要 稍微安静下来，像我们的聚会一样，让我们赞美到甚至你不太注意到你在赞美什么，而只注意到神。也许有的时候那就会引向方言或者灵歌，更重要的，神将要以一个奇妙的方式常常跟你面对面，你会更深意识到他的同在，因为他用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用我们的赞美为居所，对吗？我请大家再看诗篇34篇第一节，诗篇34篇第一节，一起读：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大卫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在聚会当中，不是在圣殿里面，事实上是在逃难的时候，对吗？所以在生活里面，我现在要给大家讲另外一件事，我们在聚会当中要敬拜赞美，我们一定要学会在生活当中敬拜赞美。请再看诗篇89篇15节，诗篇89篇15节，一起来读：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所以如果我们晓得赞美，我们就会行走在神的光中。我相信这不是指的基督徒的聚会，而是我们平常的生活。但是很可能你应该先从基督的聚会学起，你要更认真。那个时候我们有这样一起赞美的时间，有的人并不一定很习惯，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可以第一次参加那种聚会很快就融入，有的人要经过一段时间，可是你总要认真的想要学习。我想到我的妻子的见证，那个时候她在荣教士带领底下的聚会，她已经被圣灵充满，然后她有方言灵歌，我不知道有没有灵歌。那个时候无论怎么样，当大家同声赞美的时候，我想她也这样赞美。可是有一次当大家赞美完，那个时候，在西安堂经常有人会这样，我们中间也会有的人会起来带领大家祷告或者赞美，有的人会用唱的方式，可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可能自己那个时候自己赞美的时候有了，可是他从来没有起来这样带领过。可是那一天他就觉得好像神要他唱，可是他很不好意思，他觉得说我不会唱。你很难想象他现在唱得很好，可是那个时候他觉得他不会唱要怎么唱，要在大家面前带领大家唱。平常大家都同声赞美的时候，没有人听你的滥竽充数也没关系，可是要带大家唱就另外一回事。所以他里面有点挣扎，忽然他感觉到有人按手在他身上，原来荣教士从他台上走下来跑到他旁边。就我认识荣教士那么多年，他很少做这种事，在大家敬拜的时候很少离开他的位置。他走下来，他就按手在他头上说：神要你唱你就要唱。他吓一跳，他知道他一定要唱，一定要顺服主，所以他就唱。他自己唱完他坐下来，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听过他，有时候神让他在聚会中唱，你知道，所以你总要有一个开始，对吗？当我们结婚以后，他已经是像这样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带领一个聚会，如果我觉得那个聚会有这个需要，好像别人不太懂得这样，可是需要有人起来扶持那个聚会，有时候会过去跟他说：你给我们唱个灵歌好吗？他随时可以这样做，因为学会了，你懂那意思吗？所以你也应该这样。可是你不只要在聚会中，你要在生活当中这样做。在教会里面，每当我看见或者听见一个年轻人，他会在生活中自己翻开圣经来读，不是在聚会中，也不是妈妈要他这样做，而是他自己会这样。不是偶尔快要考试了要抽签式的读，我是说会很稳定的有自己读经的生活，我就很肯定他灵命一定会长进，而且他是真正的 自己去面对神，而不是只是家族企业，这个从父母信主他就跟着信主这样。同样的，当一个基督徒不只在聚会中人家带领的时候他敬拜赞美，而是在他生活当中他会开始这样做，我相信他一定会逐渐进入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里面。我读书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信主，受一些影响，接触的教会或者一些在那个一般的教会都没有这样带领的时候，我开始在我们大学的基督徒团契同工聚会的时候带领大家赞美神。那时候我是团契的主席，我要大家学习同声赞美神。那时候我根本还不认识荣教师的时代，我们不只是唱个诗歌，而是同声赞美，我们也每一次读一卷书，大家有一点分享。后来在我卸任团契主席之后那半年，我大四下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团契吹一口气，有好些人被圣灵充满。我太太最先参加一个聚会被圣灵充满，后来借着他帮助了许多人被圣灵充满。我自己常常觉得那是一个小型的复兴。但是只等到我认识荣教师，在大概两年之后我认识荣教师，我才开始被教导知道在平常生活中要多多的赞美神。那将要把我带进一个对神的同在有更明确的意识的生活当中。在那个之前我遇见过主，有圣灵的充满，有神的同在，我也有这样的追求。可是我有时候会为着不够常常住在神的同在里面，住在他里面而觉得不满足。后来借着这样的教导，学习多多的赞美神，帮助我的心刚预备好成为神的宝座跟居所，不是只在聚会里面。刚开始的时候我退伍，我刚开始跟荣教师在一起，得到这样教导学习这件事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个中学教书教了半年，每天清晨我骑着脚踏车15分钟骑到学校去，我都是以赞美开始一天的生活。现在家里有一些晨耕，以后骑着车去的那15分钟一路上，反正街上人不多，我们就唱诗歌赞美，就是这样。在一天里面一得空我们也这样做。我记得有一天中午的时候，那天就觉得有点低沉，我还没有完全学会活在神常常他的明亮他的荣光当中，那天觉得有点低沉，我知道我不能够这样。水吃过中饭以后，在老师休息室旁边有别的老师，我不能够开口赞美神，他在别人以为我在休息，我就对自己说，那时候我们有几张单张，你们有这个单张吗？四张单张，有一张是喜乐，那里说我们这一次没有带来，如果你需要有可以跟我们索要，因为我们原来的有点没了，还没有在印新的。那你说有一位神的仆人说，有的时候我要一连两三天对自己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那天我在那里我就讲这一句话，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讲了几句之后，忽然从我里面涌出一个泉源来，充满了喜乐，然后所有的原来的样子都不见了，一个新的样式面对后半天的生活。我们那个时候就这样学习，你如果也这样学习，不一定每一次，我也没有每一次很快经验到这样神的扶持。事实上写这个话的人就是这样写，他说有时候我需要一连两三天都这样说。可是你一定要定义要学习这个，学习在遇见不如意的事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别人粗鲁的言行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郁闷失意的时候，都开口赞美他。我们这几张单张里面赞美那张就是这样讲，他说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赞美，定义赞美 aim to praise at all times， 超越你一切过错还有别人的误会，超越你所有的失败还有别人一切鲁莽的言行。当失意的感觉临到你的时候，你要留心，立刻要起来抵挡他，远离他，制止他，把他交给主，不要理会他，不要再去想他， 要快快乐乐的说话，带着一副爽朗的脸色。不管发生什么事，安息下来，让他在主的手里就好了。无论大的难处、小的难处、痛切的失意、轻微的沮丧，都要保持你的赞美和信心。对罗宾森师母讲，他说，假如你天天赞美主，时时刻刻的赞美主，你将不知道会发生多大的事，那是将要使你前所阅历的一切都失去颜色的。你必常常看见主，必有一个极其惊人的改变要临到你这个人。你要以他自己的道为乐，这样的人将要列在得胜者的行列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真实来操练这个神圣的习惯，好吗？直到成为习惯。我应许你，你如果这样做，认真的操练，真的会有一个极其惊人的改变临到你。那是我充满了感恩的事情。我还很年轻，可是不是太久，当我这样操练以后，我真的成为一个充满了喜乐的一个人。我们好像活在哈利路亚的另一方，那个是我们一首诗歌所讲的。那也会使我们的生命的锚深深的抛锚在幔内。无论你生命有什么风暴，我们总不会离开主。他用我们的赞美为他的宝座，为他的居所。也许我们应该唱刚刚那我讲的那一首诗歌吧。